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会和您分享教会增长这门课。那么在这里呢，就有卢文牧师，卢牧师你好。
对，你好，你好，郑子民你好。
还有郑子民，我们两个人呢一起来讲这门课。其实呢，是郑子民要向卢文牧师多学习学习。
哪里，我是跟你交通交通。
嗯，
因为我觉得呢，你对那个中国大陆的了解比我更多。
其实呢，我自己有中国大陆的背景，在那里长大，所以对那边的信徒呢也稍微了解一点。但是我觉得最近十年呢，中国的教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呢能多跟我们交流，这样呢让我们对你多一点的认识，我们讲的课呢也对你可能更有关系。
常常是你们写给我们的信，你们跟我们通电话，以及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了解更深，那这样子呢，我们才回答你们的问题呢，才来得有意义。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到了第十五课，这个课的名字呢，叫做《患难逼迫肢体生活与教会增长》。
其实这个是三样事情
啊，
有患难逼迫，
患难逼迫啊，
有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的肢体生活，
对，
这两样事情跟我们那个主题那个教会增长有什么关系？
之间的关系，对了，对了。那其实呢，患难逼迫我们都是不想有的啊，我们希望有平安的生活，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这个患难逼迫总是会来的。
我们很怕，但是呢，来了，尽力了，又觉得它很甜蜜，
啊，也是一件好事情啊。
对对 对， 对
啊，经过的时候是不容易，但是经过了以后，我们却感受到原来呢，在患难逼迫的时候呢，也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信徒忍受患难逼迫，以及有良好的肢体生活，都是教会增长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先这样讲了，慢慢再提出来这个原因。
那因为呢，他们不但能够感动信徒进入丰盛的生命，更能够见证基督信仰的真实。
同意。
那我们先就讲这个患难逼迫。我们讲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这个是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有这样的话，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因受
苦难，
苦难得以完全。
所以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受苦，其实意思呢是要把我们一起带到荣耀里边去，让我们因着他所受的苦难所成就的救恩，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呢得荣耀，能够得生命。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主耶稣基督他也因着受苦学习顺服。
怎么样讲呢？
那我们还是看希伯来书第五章，那我们看第八第九两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啊，这个受苦呢真的很不简单。嗯、
对。
他晓得要受苦，
嗯，
真的在十字架当中受苦，
嗯，
这个才是那个顺服的过程。
对对。所以呢这个苦呢来苦难来了。
嗯、
啊、如果我们愿意顺从呢，愿意顺服，那我们就在苦难当中经历过来，那我们的生命呢也不断的成熟起来。好了，那第二点呢，我们谈完了基督受苦的意义呢，我们也看看信徒在基督里边所受的苦难中也有份。
嗯
啊，那我们还是看一些经文好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呢，也讲到我们受苦的事情。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嗯，
原来我们受苦呢，也是效法基督。
其实我们受的苦啊，跟耶稣受的苦比较，
嗯，
也算不得什么。
当然啦，啊，我们所受的苦呢，要跟耶稣所受的比起来，真的是差了很远了啊。但是呢，我们在当中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也更可以体会到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啊，可以体会。好，那我们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再看一段经文，请你翻开彼得前书四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哈，比较完全一点。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嗯，
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呢在试炼当中呢，我们不要觉得很苦啊，怨天尤人啊，我们应当呢知道这些的苦呢不会是白受的。好了，那我们还要读一段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节。腓立比书的三章十节，请你也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啊，这个是讲得很深奥
啊。嗯嗯嗯，
这是怎么样在基督所受的苦难当中，
嗯，
我们效法他，
对，
与他同受苦难，
同受苦难，对。这样呢，我们在苦难当中呢，有很多的学习，那我们也可以在学习当中更认识我们的主。嗯、所以呢，在这里呢，讲到信徒在基督所受的苦难当中有份、
嗯、
啊，我们读了三节的经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到底信徒受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还要再看两段的经文。那第一段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我们刚才看过彼得前书，我们再翻回去。第一章的六到七节呢，是这么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嗯
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呢，我们信心在苦难当中呢就可以得到考验。
嗯，
就是能够锻炼我们的信心。那卢牧师，你觉得是不是真实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一个人呢，你没有经过什么苦难，就等于是没有经过什么考验。
嗯，
那你说你的信心，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都没有经过考验的时间呢，你根本不知道你实际面对这些问题的时间，你还会不会站立得稳呢？
对对。
那么经过苦难的考验的基督徒呢，就发现呢，哎呀， 原来我还是要依靠神。
嗯，
原来啊，我信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
嗯，
那么他这样子呢，经过苦难呢，受过考验呢，他的信心呢，是跟主耶稣一样，能够呢，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变成是又真又活的信仰。
对了，对了，那我也觉得，我就想起国内的信徒啊，跟我们现在香港的信徒比较起来，香港的信徒真的是很有福气，他们呢有很好的牧师的教导，
嗯，
啊，有很好很漂亮的教会。昨天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哇，那个教会真的是很漂亮，
嗯，
而且呢有很多的圣经啊、书啊，想看什么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呢，这个信心也不一定是很坚强的。反观呢，我们国内的信徒呢，我觉得他们各方面都缺乏，但是呢，很多时候受到苦难的考验的时候，哎，反而锻炼他们的信心，是很坚强的信心呢。
那这样子的要谈谈呢，
嗯，
那个受苦啊，
嗯，
跟那个教会增长有什么关系呢？
嗯，受苦跟教会增长的关系呢，我也觉得，起码刚才我们谈到一点呢，就是
信仰真实，
信仰的真实，
在对对对，
在信仰的经历上
啊，
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的坚定。
嗯
啊，那我想再念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再谈这个量的问题，好不好？
嗯，
那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呢，就讲到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长进的。在这里呢，就讲到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那个是一个人的完整的信仰。
对对，
这个完整的信仰呢，在主里头，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就会经历这几个步骤，
对，
以至于你的灵命更深。
嗯，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通过患难磨练不断的成熟起来的。那这个是我们说信徒的质方面的增长。
嗯，
那患难跟量方面的增长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卢牧师，你觉得？
那在那个整个世界，我们看那个基督徒呢，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他的信仰是不是真的。
嗯，
那信仰不真的时间呢，
嗯，
生命出了严重的问题。那个信仰不真的时间，他也不会传福音。
嗯，
那受那个患难考验的人呢，
嗯，
一般是等于是他的信仰经过这样子的难处，
嗯，
经过这样子的考验，哇，那个生命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
对对。
那么这样子的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呢，
嗯，
有些人呢就变作一个非常有见证肯传福音的人，
嗯，
有些人呢就变作那个生命经过很高的操练，以及能够栽培牧养教会的信徒。
嗯，
那所以呢，这个受苦啊，
嗯，
就变作有正反两方面的，这样子的好处。
对对。
那么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呢，
嗯，
也发现呢，凡是什么时代有些苦难呢，
嗯，
哇，那个教会是更是兴旺，
更是兴旺。对，好像有人说呢，在早期的教会啊，说是那些殉道者的血啊，建立了初期的教会。
对呀，啊
嗯，
特别是在非洲的传福音呢，
嗯，
这常常有这个讲法，嗯，所以呢，许多的圣徒为主受苦，甚至牺牲了生命，
嗯，
结果呢，时候到了，
嗯，
就结出那个荣耀的果子。
对，那好像在中国也是同样的，文化大革命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场灾难，
嗯，
啊，对中国人还是对基督徒都是灾难。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中国开始开放了以后，哇，这个中国的教会突然就兴旺起来了。
嗯，
那这个就是说在苦难结束之后呢带来的教会的兴旺。
对了，
嗯，所以我们也说这个原来呢患难呢逼迫其实背后也藏着很多的祝福。
嗯
嗯，好了，那现在呢我们谈完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想勉励一下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经历着患难，或者是你的教会在经历着患难苦难的时候啊，你不要逃避啊，不要躲避，不要灰心丧胆啊，我们坚持的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你坚持到底，哎呀， 这个祝福就来了。
仰望主，靠主的能力胜过这些问题。
对了，好，我们谈完患难逼迫，我们就要谈谈肢体的生活了。
什么叫做肢体生活呢？
其实肢体生活呢，好像应该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边谈到，我们大家互相成为肢体啊，就是一个身子上各样的肢体，
就是一个身体里头不同的肢体呢，彼此补充。
对了，
那么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同的身体呢，彼此配搭，一起侍奉，在我们中间的爱心，就能够流露出来呢，对非基督徒成为一种的吸引。
那这个到底我们肢体应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就首先呢要看看圣经的教导。我们先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二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个非常重要。
对，
怎么样保持在主里合而为一？
如
是还说要竭力的持守。
帮我们分析这段的经文跟肢体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呢，这里谈到呢，我们都是蒙召的。
对。
那么我们蒙召的人呢，就应当，行事为人呢，与蒙召的恩恩呢，那个分量，比起来呢，应当是差不多。
对对。
那差不多的是表示呢，那个蒙召的恩既然是这么大，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呢，也要呢非常非常的好，
符合才可以。
那么教会里头许多许多的问题呢，常常是肢体这个矛盾、肢体的冲突而来的。所以第二节里头呢，保罗说呢，既然是这样子蒙恩呢，就要凡事谦卑，
谦虚，
谦虚，没有斗争啦。
对对。
温柔，对着这个温柔的人，你根本吵架也吵不起来啦。
对。
忍耐，你对别人的要求多一点的忍耐，也不同了吗？用爱心互相宽容，就是其实我们人都有短处的，你宽容我，我宽容你，
宽容，
大家用爱心宽容，就不是拼命的追究别人什么什么什么对你不起，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开会呀、做事情啊，我们要决定去哪里呀、向什么人传福音啊，我们都是用和平彼此联络。
对，
那么能够这样子，就有这样子的生命啦。那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上正是动机。那么第二节里头凡事什么，凡事什么呢？是表现。有了个动机，有了表现，拼命的努力呢，就是竭力保守。不是单单讲的。
对。
真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圣灵呢，巴不得呢我们真的不要结党纷争，
是是是，
不要整天的吵吵闹闹，
就
是要竭力持守主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
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里呢，很主要呢就是讲到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你有这样的生命上的得着的时候，你竭力的去做的时候，那我们肢体之间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了。那我们也可以呢更好的来服侍主，更好的去传福音了。那在初期的教会呢，其实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在使徒行传里边呢，其实我很羡慕当时使徒行传那些使徒们和那些门徒，他们呢一起过着一个大家 好像共产主义的生活这样子，我觉得是很美的事情。
这里呢就举几个例子，
嗯，
一个呢就是彼此交结，就是在主里呢有好的团契，
嗯，
在神所赐的爱当中，
嗯，
彼此的勉励，彼此的相交，
对，
以至于属灵的生命呢能够有分享，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们的爱呢升华到那个变卖田产、
啊、
凡物共用，就是你讲的什么好像是把共产主义都实践出来的、
啊、对 啊
没有一个人呢把那个田地所有的当作是自己的，
嗯，
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去照顾那些比较贫穷的比较缺乏的人，
嗯
那这样子呢我把我有的卖掉的钱送出去呢，
嗯，
这个是爱心具体的表现，
嗯。
那么这个教会呢还在那个家中聚会，
嗯，
在那个家里头呢一起敬拜，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而且呢常常如此，那个就是亲密的相交的生活，或者是叫做肢体生活。
嗯，所以在家里边聚会呢有这个好处，就是相交的关系可以很紧密。
对了、
啊、
对了。那这样子具体的生活呢就表现出有爱的流露，
嗯，
因为他们有那个爱的流露呢非基督徒看起来不明白，
嗯，
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先想到别人，先爱别人，甚至牺牲自己，
嗯，
也是在所不顾。那么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表现呢，
嗯，
就吸引了许多人归主啊。
对，圣经说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这样子这个增长呢真的不简单，
是是，
天天增长了、
嗯、
那这个教会呢你发现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呢、
嗯、
也有这个爱心的牧养，他们中间那个寡妇啊、
嗯、
受忽略的时间呢弟兄姐妹们呢就特别安排、
嗯、
叫人帮忙煮饭、
嗯
叫人做很多的家务，以至于呢这个牧养呢是来自神来自教会的一种爱心的牧养。
嗯嗯嗯。那而且呢他们可以分工合作啊，这个选出了执事呢、嗯、啊替这个信徒啊替使徒担了这些的担子。
嗯、
那使徒呢就可以专心的去做牧养教导的工作。
对了，
初期的教会呢真的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那希望我们呢也可以照着他们所做的呢去做。那其实呢彼此相爱呢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嗯
啊，在约翰福音里边第13章34节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好不好。
嗯
约翰福音13章34节圣经这么说，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嗯，
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也有两点，一点呢耶稣让我们彼此相爱，
嗯，
第二点呢其实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好的见证，也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
对了对了、
啊、那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一开始也谈到讲到说第12章讲到我们彼此是肢体、
嗯、
应当互相的关顾，如果谁有短缺了谁有不足了我们都应该帮助他、嗯、那谁觉得呢自己是最差的那一个，大家呢都应该为他补足啊，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关心他，去灵命得到福星。
嗯，那好了，我们呢看到圣经里边有这么多的教导，罗牧师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些啊，就是原来呢肢体彼此相爱呢跟教会增长是很有关系的。罗牧师能不能再具体的跟我们谈谈这一点？
那你留意到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嗯，
信徒们呢凡物共用，
是
把那个田产地业所拿到的钱，
嗯，
分给比较穷苦的人。使徒行传，第二章就 讲到了他们天天在祷告，
嗯，
吃饭呢也不少，但是呢，为了神，为了爱主的缘故，
嗯，
都愿意这样子彼此相爱。那个彼此相爱呢，在外头的人飞进去一看，哎，不得了，
嗯，
特别不同的哦。为什么他们的价值观这样子呢？为什么他们特别留意关心别人呢？
嗯，
那么人家要过这样子的生活，或者是研究研究这样子的信仰，
嗯，
这样子的习惯怎么样来的？那这样子的带来外头的非基督徒被吸引呢？
哎，
觉得呢，信耶稣真的有这么好处哦，
嗯嗯，
生命有这样子的改变哦，
嗯，
教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哦，
嗯，
啊，他们就要来看看，
嗯，
来学学。啊，结果呢，就接受了这个信仰。
对对，
那所以呢，人很多人呢传福音，
嗯，
传来传去没有效果，
嗯，
但是呢，比不像呢基督徒有生命有力量的见证，
对，
这个果子就来了。
是是，那我也发现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很努力传福音，那结果呢就带人就来到教会，
嗯，
但是那些人呢很快可能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来到教会发现呢，他们去传福音所讲的。跟他们自己的信徒在教会里边实践的
不同，
不同，
哎，而且来的时间呢，他是刚刚认识信仰哦，
对啊，
不是刚刚要信耶稣哦，
嗯，
发现那个教会里头这个肢体根本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
啊，没有爱心呢，
嗯，
他们就失望了，离开了，
是是，
哎，我如闻了，
嗯，
从前刚刚信耶稣的时间呢，嗯，晓得有神，就去到教会里头呢，
嗯，
要追求，
对。
我就发现呢，哇，青年男女很多很多，
嗯，
我心中就说呢，我不是要结婚啊，与青年男女如果有什么关系，
嗯，
我再看看你们呢，看两三次情况不对呢，我也离开
啊。
结果呢，发现这个青年人当中呢非常有爱心，
哦，
我在外头呢完全看不见的，
嗯，
我就被吸引留在哪里？
是，哎，是是是，
我告诉你，
嗯，
几个月我变成那个青年团契的资源
啊，
哎呀，一年以后念了神学，
是是是
啊，所以呢，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一定要有爱，
嗯，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劝勉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增长真的跟我们的肢体生活是非常有关系的，嗯，希望弟兄姊妹呢，我们在传福音的同时，在教会当中也大家一起学习彼此相爱。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容易，因为呢，弟兄姊妹之间有些隔阂，有些纷争，也是在所难免的，
啊，
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就一起的努力。
对，正面来讲呢，
嗯，
那个肢体生活吸引人，
嗯，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嗯，
那个好的肢体生活呢，减少了流失率，
嗯，
啊，本来每一个教会都有人的，慢慢就会跑掉。但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有爱心了，
嗯，
他就不会跑掉嘛。
对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增长就谈到这里。希望你来信向我们索取讲义，也希望你听了课以后呢，真的在你的教会当中去实行。再见，
再见。